上一次诗篇我们读到了第十二篇，还记得讲什么吗？在诗篇的第十二篇，我们讲到有两种话语，有世人败坏的话语，有神信实的话语。所以接下来两次在诗篇当中，我们要进一步思想神的话。今天所要看的是一篇非常优美的诗篇。作家 C.S. Lewis 曾评论说，我认为这是诗篇当中最伟大的一篇，是最好的抒情诗。这就是诗篇第十九篇，请大家翻开圣经到第十九篇，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十九篇。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十九篇，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乃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往事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丰溢，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何等的恩慈，你赐下你的话语，那无言无语的话，那沉稳的话，你说这话要苏醒人心，要使我们这等愚人有智慧，要快活我们的心，要明亮我们的眼目，要存到永远，要带来公义且是可羡慕的，令人极其喜悦的。主啊，求你的灵将这话显明在我面前，使我们的心真的如同喜悦金金、喜悦甘甜的蜂蜜一般，喜悦你的话，享受你的话，让我们在你的话里面得智慧和生命。求你用你的话建造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整个的诗篇结构非常的清楚，十四节啊，前六节呢是诗人在颂赞整个自然界对神的传扬，中间的五节，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颂赞神赐给人宝贵的成文的律法，最后的三节，诗人以祈求的祷告来结束。我们先看前六节，神透过自然向我们说话，诸天穹苍向我们讲述神，透过自然万物我们可以来认识神。在这里自然万物传讲神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他无时无刻不在述说神，无时无刻不在述说神，发出言语传出知识。第二，这述说很特别，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你读这两节，哎，前面说发出言语，后面就说听不见，无言无语，怎么处理这种表面的不同？自然对神的述说是真实的，可是这种述说呢，却不是用我们熟悉的语言和文字的方式来展现。它的述说像什么？有时候你发现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 中国古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有时候你不用说话，不用文字，同样可以传递非常丰富的信息。所以自然万物它在诉说神，它传递神的信息，却不是通过语言和文字，但同样是真实的。第三个特点，自然对神的诉说是无处不在的，它不仅是每时每刻的，更是无处不在的，全地都充满了神的启示。可是因为它不是通过语言和文字，使得自然万物如果要被正确的聆听和认识，它如果要被正确的认识和听见，它必须在信靠神的前提之下来进行。他必须在信靠神的前提之下进行。而我以前的室友，他有一次去一个画廊看画，这个画廊的主人是一个基督徒，他带着我的室友来到一幅画的面前，他们看欣赏这幅画。画廊的主人就问我的室友，哎，你觉得为什么诗人要用这些颜色？而我的室友尝试回答他的问题，哦，他想，啊，诗人用这些明亮的颜色可能要表达他某种情感，他在这里颜色之间有一些冲撞，可能是要强调和对比出一些东西。而这个画廊的主人盯着他，冷不丁地说，谁告诉你的？他只是碰巧画成这样，事实上我们把他从沙子里挖出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我的室友愣住了，你在开玩笑吗？你从沙子里把这幅画挖出来？当然这个画廊的主人是在开玩笑，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是碰巧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画家是故意把他画成这个样子的，他肯定有些想法。所以当你说他是碰巧是这样的，我们都惊呆了，我们都知道你在开玩笑吗？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来认识这个自然界巧夺天工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说他只是偶然是这样，它碰巧变成了这么美好的样子，它不是有意形成这个样子的，没有一位超越的主宰在它背后在运作的。为什么面对自然界如此美好的杰作，我们却认定它一定是碰巧的、机缘巧合的，经历漫长的时间恰好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认识自然万物需要在一个正确的前提，就是信靠神的前提之下去了解。可是当今世界，人们已经脱离了这一认识的前提来查考万物，结果就是虽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自然界当中极其精彩的部分，可是他们却错失了万物那个最核心和荣耀的目的，就是赞美神，赞美神。显然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了不起的进展，我们正享受着这些成就，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以信靠神作为前提来研究自然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的。在科学领域，我们中间有在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甚至公然的把信靠神跟不理性、不客观等同起来，对以此为前提的科学研究都不予采信。这意味着如果你要做科研，如果你的研究被你的同行来接受，你就必须采用学科所默认的所谓理性的客观的研究标准，而信靠神只能作为你个人信仰在你个人生活领域的应用，一旦它涉及到学术研究，它就必须被排除在外。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荣耀颂赞神恰恰是自然万物存在最核心的理由，他们作为神的造物有一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要彰显神自己，诉说关乎神的事情，以此来颂赞神。而如今这个最核心的功用却被人拒绝，被人遮掩。退休会的时候我们读过罗马书那段经文，保罗在那里用一种拟人化的方式来诉说万物的痛苦和叹息。他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在败坏的辖制之中，他们劳苦叹息，渴望脱离，得享他本有的荣耀。万物 如果他像人一样能思想，保罗说他正在哀叹，他正像在病痛当中发出呻吟，他渴望脱离这样的痛苦，得享他该有的荣耀。最近我看到一个帖子，有一位支持同性恋平权的人士 PO 了一张照片，在美国国会山出现一个异象，其实就是出现了一大片彩虹，所以他 PO 在了他的社交网络上。这里你要了解，彩虹旗被平权人士当作他们的旗帜，所以这位平权人士 PO 这个图是要表明，你看我们应该支持平权运动。如果彩虹有思想，他会怎么想？彩虹本来是被神用作立约的记号，用作他不再审判全地，他怒气转移的标志。它就像一个弓，它的曲线是向外的，表达它射出的箭是向外的，不是向内的，表达神怒气转离的标志。可是如今它被当作一个不合乎圣经教导的运动的旗帜。如果彩虹是有思想的，你就能理解保罗所说他正在劳苦和叹息当中。当然说到这里要说一句题外话，这里我们不代表我们需要对同性恋这样的平权人士有歧视。圣经当然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同性恋是罪，你不用过多的辩驳。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应当歧视这样的人，圣经是说我们都是同样需要神恩典的罪人。圣经要我们以清晰的真理同时效法神的慈爱来对待这些人。我们不应当像某些害怕同性恋的人士一样拒绝歧视这样的人，但是同时间这不代表我们需要像另一些人一样认定他们所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题外话。但显然从当今世界的潮流，不管是在科研是在社会的领域，我们都看见受造之物在败坏的辖制之下艰难地忍耐着，受造之物没有得到它本该有的荣耀，没有实现它本该有的目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自然界诉说神的认知一定会更新我们，不管是我们研究观察学习自然万物时候的态度和责任。如果你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个科研工作者，我鼓励你更多的在圣经的世界观之下来规划你的科研方向。不论你是做基础研究的还是做学科的应用的，你都可以在神的工作和旨意之下去思考你的工作。当然在这里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给专业的科研人员更多具体的建议，但是我相信你反过来可以帮助我，可以帮助我更多的了解从圣经的眼光来看待你的学科的方向会带来怎样的洞见。但基于圣经，我相信以信靠神为前提来认识自然万物，会给现今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动力和新的亮光。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不管你是专门研究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生，或者你就是一个小学生中学生，你要学习这些自然领域的知识，我鼓励你不仅仅按照你的教科书的教导来认识自然界，也学习从圣经的角度来反思你的学科的知识。我鼓励你不仅基于你学到的知识，也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世界。这就是说你不仅从原子分子的学说来认识物质，你不仅从经典力学动力学和热力学这些学说来分析物质的运动，你不仅基于微观进化的层面来理解生物系统，你也要在神创造万物，万物是基于神的智慧而有，并为诉说神荣耀目的而存在，在这个前提下来反思你学到的一切的理论。作为父母，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去进行这样的反思，在这样的前提下学习去欣赏物质和生物界，去使用一切自然界的资源，去管理万物，这会是怎样一幅画面？这会是怎样一幅画面？诗人紧接着向我们展现了一幅鲜活的画面。 在诸天和穹苍当中，你看第五节，诗人选择太阳作为例子，在这里太阳同样被女人化为新郎，这位新郎他充满渴望的，他迫不及待的从举办婚礼的大堂当中跑出来做什么？等待并且迎接他的新娘。这里翻译为洞房，你可能不太理解，就是举办婚礼的地方，他从举办婚礼的地方跑出来要迎接他梦寐以求的新娘。太阳又被比喻为一位勇士，这位勇士即将踏上征途，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位蓄势待发的跑者，比赛要开始了，他已经各就位了，发令枪一响，他就充满喜乐的迅速的跑出去。同样的，太阳对神的诉说就是这样，充满迫不及待的，充满喜乐的，充满了情感的，他似乎是想要全心的奔走去诉说神，要在全地当中都让他得到太阳的热气，都让他可以感受到神诉说的同在，全地都充满了喜乐的要讲述神，全地都在渴望神。你发现这里的诗句不是一些冷冰冰的科学原理，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道理，它不是和我们生命无关的理论，它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情感和生命也倾注在其中。这就表明现代科学对自然万物的探知是跛脚的，是瘸腿的，它只关注在知识和理性的层面，它却极度缺乏情感和生命的投入。如果你关注最近的新闻，我认为基因编辑正是把这种科研瘸腿的地方极限的放大，因为它完全失去了情感和生命投入的这一面，它是瘸腿的。自然万物不仅是想让我们知道关于神的事，用圣经的词汇来说，神借着自然要我们认识他。认识这个词在圣经的语境当中不仅包括了知识，它总是包括情感，它总是包括像夫妻之间，像父母与儿女之间这种委身的关系一样的。认识是一种全人的投入。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位酷爱玫瑰花的园丁，他非常爱玫瑰花，他在他的后院种满了玫瑰花，每一天他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打理这些花，仔细的料理他的土地，除去杂草，小心翼翼的护理这些花，给他浇水除虫。这个园丁也是一个玫瑰花的专家，植物学的专家，所以啊，他严格按照玫瑰生长的规律，他一丝不苟的养护这些花，每一天他都要仔细观察这些花，他像照顾小宝宝一样，很谨慎的严格的记录这些花的变化，他小心的判断他需要采取的养护措施。就这样，这个园丁看这些花一天天的成长。可是有一天，这位园丁忽然意识到，他虽然对这些花的变化了如指掌，他却从未花时间安静的享受过这些花，他只是把它们当作一堆物质一样在料理，他却没有享受过他们。于是他搬了一把椅子，他半躺在椅子上，他开始欣赏这些花，他闻到玫瑰花的香味，他看见玫瑰花的花片随着太阳阳光的变化开始反射出不同的光芒，他看见玫瑰花在微风当中摇动的那旖旎的姿态，这一切让他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喜乐，他开始学习享受这些花。而令人惊奇的是，当他开始享受这些花的时候，他对这些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仅是基于植物学和园丁理论的认识，更是在灵魂深处的认识。透过玫瑰花，他享受到造物主所赐下的喜乐，这喜乐更进一步带他向造物主发出赞美和感叹。 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自然万物对神的述说，不仅是要展现造物主的智慧，更是对造物主的崇拜，他们要引发我们灵魂深处的喜乐和感动，好让我们一同发声来赞美这位奇妙的主宰。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自然界就成就了他的使命，获得了最大的满足和喜乐。这是自然界对神的述说，前六节。我们接着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除了自然万物，神也赐下成文的话语，就是律法。成文的话语就是这圣经，叫我们可以认识它。再一次提醒你，认识这个词在圣经的语境当中总是包括一种关系性的投入。神借着成文的话叫我们认识它。你发现诗人在这里用很多的词描绘神的话语，有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这些词的意义啊各有不同，有略微的不同，可是它用在这里是一个同义词，它们都是要指神赐下的成文的律法，就是圣经中的话。神的律法很丰富，很丰富，丰富到你不是只是用单一的角度去谈论它，你可以从很多丰富的层面和角度来谈论它，来认识它，来欣赏它。因此诗人用一系列平行的诗句来表达神话语的丰富，来表达这话语当中所蕴含的那种极深的权柄和浩大的能力。下一次讲到我们会更多的思想第七到十一节这些对神话语的描述，但现在我们特别要关注的是神的话语的功用，是他叫我们得以认识神。神的话语，你发现在这里，他在我们人的身上会带来一种改变，这种改变就如苏醒我们的心，叫我们愚蠢的人可以得智慧，叫我们低落的心可以快活，叫我们被蒙蔽的双眼可以明亮。这些都是很显然一种生命状态的变化，这些改变都包含在认识神的层面当中。你又发现诗人在这里把神的话比喻为金金，比喻为蜂蜜，这是基于一种真实的人生体验。诗人他不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不，他有真性情，他明白人有各种情感，他不是否定这些情感，而是要借着人有限的情感来看到神超越的伟大。诗人很真实的知道我们，你看到黄金一大堆黄金是什么感觉？不要隐瞒，你真的很想拥有这些黄金。诗人说对，人就是渴望拥有这些黄金，他羡慕这些黄金啊，他想如果这些黄金是我的就好了。但诗人说没错，你看到黄金有这样的感受，但是你知道吗，看到神的话语你会产生出一种更大的羡慕和渴望和嫉妒。你多么渴望神的话语充满你的生命，你多么渴望你拥有这些话语，你明白这些话语，比你对金子，对那些宝贵的金子的渴望更加的强烈。你喜欢吃甜的东西吗？喜欢吃甜的东西，看到那个滴下来的蜂蜜，口水也跟着滴下来。没错，你的小孩看到这些糖他就想要，这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你有过这种情感。诗人说对，但你知道吗，你看到神的话语比你看到最美味的食物有一种更强的渴望，更强的冲动，想要吞下它，想要咀嚼它，想要明白它，想要细细的品尝它，想要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神的话语比金子，比食物带给人更深的享受和满足。你会发现诗人谈论神的话，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堆道理，他总是说这带给我们生命极大的享受满足，一种情感的投入。现在让我们思想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品尝神的话是什么感受？是如蜜般甘甜吗？还是味同嚼蜡？ 我们承认这两种感受兼而有之。我和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圣经是最好的催眠读物。有多少次我们被圣经和讲道带入梦乡，我还是可以感受到在这里有带入梦乡的人，不是因为这些话带来了安慰，而是他似乎极其的枯燥，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们也有其他的经验，可能少一点，就是阅读圣经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你读过金庸的小说吗？小时候读他的小说，兴奋得不能入睡，躲在被窝里啃读到天明。但少有这样的时候，你为了明白圣经的话，你阅读圣经，研究圣经，直到深夜。我不是说我们需要躲在被窝里看圣经，我不是说我们像读武侠小说一样读圣经，可是这里的重点是，为什么神的话离我们如此的遥远？为什么神的话如此的对我们缺乏吸引力，不能让我们产生诗人这里所讲论的那种兴奋、那种渴望、那种满足、那种喜乐呢？我观察到几件事情在影响我们对圣经的胃口。事实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对圣经的胃口被破坏了。超量的信息、快速的生活节奏、浅层思考的习惯，我们品味圣经的能力被大大的破坏了。我们变得很难专注，我们变得很难默想，我们变得很难思考。这就好像你被破坏的味觉，你的味觉被破坏了吗？你的味觉被破坏之后，你就很难轻易的品尝出食物本身的味道，非得用很大剂量的调味料才能入口。你感冒的时候吃什么都不香，吃这个东西不香吗？是你的身体出了问题，除非你的身体恢复正常，你才能品味到那个食物应该有的味道和美好。同样的，我们对圣经的品味胃口被破坏了，除非我们对圣经的胃口可以恢复，否则我们很难品味圣经的美好。其次，我们极大的忽略了圣经是神圣的特权。我们极大的忽略了圣经是极大的特权。有时候圣经唾手可得，这里就有无数本圣经你可以读。可是对中国基督徒来讲，你不要忘记历史，这是近几十年才有的情况。前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整个网上都买不到圣经，有些信徒开始产生紧张，意识到哇，能读圣经并非理所当然的。可是当圣经变得太过于平常，你打开你的手机，你随处都可以拿到圣经，我们就忘记这圣经是神赐给他子民无上的恩惠，是圣灵的杰作。我们常常把圣经当作街边小报，当作你在超市拿到的免费促销单，随手就丢掉。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圣经的宝贵和重大。有谁丢了你新买的苹果手机不急个半死呢？如果我们明白神赐下圣经的价值，我们就不会如此无动于衷。可是事实，我们忽略了圣经是神伟大的恩赐，是神圣的特权，是神谦卑的赐下。我们也忽略了我们身处的环境，我们以为我们现在在过家家，我们以为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在过家家，却忘记我们正是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如果你要跑上海马拉松，刚刚过去，如果你要准备明年的上海马拉松，你现在就要早早的开始准备锻炼，健康的生活，预备你自己，免得你半途而废。可是如果你只是要去爬上海的蛇山，你当然不用为此多做准备，因为爬蛇山实在太过于轻松。所以你怎么看你的处境，会决定你如何要生活，会决定你情感的动力， 有谁大难临头了还老神在在呢？如果我们认清我们的现状，我们就不会如此懒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此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着实需要改变。有三个改变：第一，我们要思考并默想圣经。我鼓励你不要匆匆的读完就了事。古话说，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你每天如果能默想并且应用一小段圣经，这远远好过你每天囫囵吞枣读了好几张圣经却不知所云。当然如果你能多读一些，如果你时间比较多，多读一些非常好。但如果你时间很有限，默想应用一段圣经，而不是是读过了事，好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我们圣诞节的时候降临期准备一些灵修的材料，就是希望我们更多的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话跟我们现今教会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家庭生活有怎样的联系，要思想，要默想这些圣经。第二，你要记住圣经是神的话。你做家长的有没有告诉你的孩子，你要听，不要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你做孩子的，你的父母有没有告诉你，不要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照样的，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是年幼还是年长，记得我们的长辈对我们说过的话，不要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你知道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意味着什么？你如何教导你的孩子，你就要明白我们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位置。面对神的话，我们要听，我们要谨慎。神的话的权威更远远的超过做父母的、做警察的、做上司的、做领导的、做领导人的他们的权威。神的话是终极的权威，谨慎的对待神的话，不要把它当作耳边风。第三，你要认清你的处境，你现在是在征战，你现在是在征战。如果你不能理解我们生活的背景，你就不能理解你生活面对的所有的处境。我们是在征战，不是在享福，现在还没有到享福的时候。搞清楚你对生活的期待，我盼望当我们开始从我们对待圣经的态度，从我们对待神话语的态度，从我们考虑我们现状的角度发生一些基本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能够慢慢的品尝到圣经的甘甜、大能和智慧。你要知道你的胃口已经被大大的破坏，所以你清楚你不是吃两个止痛片，吃挂两个点滴你的这个胃口可以恢复的。我们中国人讲就中医要调养，对吗？你被破坏的胃口，它需要的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慢慢的、慢慢的恢复。它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持续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待神话语的生活方式。如此，我们对圣经的胃口才能慢慢的恢复。我知道你可能很着急，但是我告诉你，没有特效药，只有有效，但是需要长期服用的药。我们需要做一些基本的改变，求神帮助我们在家庭当中、在小组当中彼此激励，因为我们常常会失败。你以为我是这样的人吗？不，我跟大家一样都需要这些改变。我对圣经的胃口也被破坏了，一群病友。我们需要彼此鼓励、彼此帮助、彼此提醒、彼此分享、彼此担当、彼此祷告。我们是一个家庭，这是神把我们聚在一起，这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有老年人，有小孩，有单身的，有结婚的，有不同恩赐的人的原因，我们真的需要彼此，如此我们的生命才能发生真正的改变。这是神成文的话语。我们最后看第三前后三节，最后诗人在思想了一切神的启示，在他一切的述说、称颂和赞美之后，他又祷告，祈求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神用祈求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这不是基于一种习惯或一套信仰的程序，这不是说好像基督徒的聚会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你有没有有时候有这样的感受？开始的祷告和结束的祷告更像是一个仪式，而不是在跟神说话。是不是诗人也是哦？那个每次那个写个诗篇都要用祷告来结束？不是，不是。诗人以祷告来结束，这是神的指明，对神的话语最真实最自然的一种反应。面对神的话，谁能不被这话刺入、剖开和辨明？因此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求神说，神饶恕我，怜悯我，帮助我，因为我实在是不配的得罪你的人。只有对神的话语无知、刚硬、骄傲、瞎眼、耳聋的人，才会自以为在神和他的话语面前可以站立，可以夸口，你看神，我都满足了。我们如果没有让神的话刺入我们的内心，显明我们的罪，我们就不会理解诗人的祷告。可是事实是，我们常常谈论神的话和神的和一系列的神学，却不让神的话光照我们的内心，刺痛我们的心。我们很像圣经当中那个富有的青年财主，他信心满满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怎么才能承受神的国。他期待什么？他期待耶稣说，哦，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可以进入神的国。这就像孩子到父母面前邀功一样，他满心以为自己已经守全了律法，所以耶稣提醒他，除了神是良善的，没有人称得上是良善的。他没有领悟，所以耶稣必须直指他的内心，要求说你要放弃一切的财产，并且来跟从他。于是这个青年人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放不下他所有的钱财，可是同时他又希望靠着能做到神一切的要求，从而进入神的国。他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在于他没有真正明白神的话，他没有让神的话将他内心的罪显明，他没有让神的话使他谦卑下来，看见唯有靠着神拯救，他才能进入神的国。神的拯救正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弟兄姐妹们，多少次我们谈论历史悠久的美好的神学，却在这神学当中沾沾自喜，以为我拥有了一系列比人更多的知识就得了神的喜悦。我们却没有因为好的神学，因为认识神的话而谦卑下来，我们没有因为神的话，没有因为好的神学而充满对耶稣的渴望，反而我们变得骄傲，我们变得容易快速的论断别人。我们不是不可以判断，可是我们却变得论断，我们对人缺乏怜悯，这难道是神学的错吗？绝非如此，是因为我们误用了神的话，我们误用了神学，我们没有首先站在神话语的面前被神光照显明，我们没有首先让神的话显明我真的需要耶稣，我们没有让神的话引导我们来渴望耶稣。一个讲道的人，一个传道人，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教导别人，你要明白这个功课，一个教导别人的人，他有一个很重大的功课需要首先学习，就是他要受教于自己的教导，他要受教于自己的教导。他教导给别人的东西，首先要对他自己的心、自己的生命说话，这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常常以为别人需要我的教导，或者我教导别人，我已经学会了这个功课，没有。我们永远要首先受教于自己的教导。神话语最首先的功用，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配，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谦卑在神的面前，祈求神的怜悯、神的赦免，叫我们可以聆听顺从他的话。这就是弟兄姐妹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先用宣召的经文，我们先要来到神面前，看到神是一位怎样伟大的、威严的神，然后我们颂赞神。紧接着是什么？我们让神的话语照明我们的心， 明白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罪人，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怜悯和帮助。所以我们用认罪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许多时候我们的认罪往往肤浅，好像我们不是真的需要神一样，我们不是真的是一个罪人一样。我们需要让神的话照明我们的心，让我们深深的看见自己的罪，明白我们怎样在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对人说的话、我们的行为等各个层面严重的冒犯了神，也冒犯了人。我们何等需要认罪，需要神的怜悯。神的话剖开我们的心，而面对神的话，谁能不渴望让这话在他的生命当中变成现实呢？好叫他可以变成亲近神的人。所以诗人在他认罪之后，他渴望神的话语掌管他的人生。你看他的祷告，他说：我的言语、我的心思、我的意念，都希望被你的话语来引导和盼望。他的祷告表明，诗人要神的话在他的生命当中显出积极的能力和权柄。他希望神的话在他生命当中成为一种现实，不是成为一种说说而已的理论，是成为一种真实。在以赛亚书，我们读到一句动人心魄的话，以赛亚书55:11，神说：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所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一定要成就他的目的，他要成就什么？他要让我们认识他，敬拜他。神在他的祷告当中成了诗人生命的磐石，成为他的救赎主。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关系性的描述，神成为了他的神，成为了他的救主，成为了他的磐石，成为了他的依靠，成为了他第一时间会寻求、会仰望、会探望的那一位。这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关系，这位神在他生命当中成为真正的神。诗人因此要敬拜他，要在他面前尽虔的活着。他说话、他思想、他做事都希望按神的话去做。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在主日我们总是花最多的时间来讲解圣经。注意，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讲到不是为了上课，不是为了培训，不是为我们增加一点神学的知识，是为了我们知道如何按照神的话活着。活在家庭当中，活在工作当中，教养我们的孩子，跟困难的人处人际关系，要我们知道如何按神的话语来活着。我们想知道怎么样的生活神会对我们说，这是我所喜悦的。我们想知道怎么样的人是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们渴望亲近神，我们像孩子渴望跟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待在一起一样，渴望说，神，我想跟你待在一起。这种渴望要透过解开神的话、应用神的话才能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日不是基督徒生活的结束，而是开始。星期天是我们一周生活的开始，我们带着对神话的渴望而来，我们在这里聚集是为了活出神的话。我们不是只是一起唱诗听到，有个宗教的敬拜的程序而已。我们在这里聚集同样是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祝福、彼此倾听、彼此服侍、彼此提醒。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带着神的话离开。我们要在接下来的6天当中继续活出我们所听见的、所明白的、所思想的神的话。我们在接下来6天的生活当中要分辨谎言和真理，要离弃罪，要爱和服侍他人。总而言之，我们要活出神的话。在诗人的祷告当中，他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位完美的榜样，他称为神的仆人，他听从神一切的话，而且他胜过了一切的罪，他完全 他的言语，他的心思，他的意念都合乎神的律法。他是与神亲近，被神喜爱的那一位。神的话在这位仆人的生命当中是完全的。这位完全的仆人就是我们所爱的，所信仰的，所敬拜的，所倚靠的，所追求的，所仰望的，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他就是这位完美的遵从神的话的仆人。在约翰福音第12章47节，耶稣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而是要拯救世界。那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这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拒绝了耶稣的话，就等于拒绝耶稣。耶稣的话要来审判人，耶稣的话也要来拯救人。耶稣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是从父神而来的话，父神决定他说什么就是内容，讲什么就是方式。耶稣一切的话都是从神来的，神的话在他的生命当中畅通无阻。而最后在这段经文当中，神的话成为我们永生的途径和实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新约的眼光来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终极的神的话，在他里面神的话运行无阻。因此我们是在基督里来听从顺服，来实践神的话。神一切成文的话就是圣经，要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而当我们来到耶稣那里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意识到，遵行神的道绝不是遵行一系列的道德礼仪那么简单，它是在于认识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不都是有知识的人，可是我却知道，那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就算他读不懂很多的圣经，在他的生命当中神的话却畅通无阻。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神的话就成为他脚前的灯，成为他路上的光。我在他的生命当中就看到他如此乐意的，毫无阻碍的遵从神的话。因认识耶稣基督，神成了他的磐石，成了他的救主。他始终在与耶稣基督这种真实的、充满喜乐的、投入的生命当中来度过他的人生，如此他就应用了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这世上没有一个人你这样的亲近他们，显明你的道，赐下智慧，赐下生命的话语，赐下永生的途径，赐下拯救之道，要叫他喜乐的、丰富的活在你的面前。我们从最小的到最长的都要伏在你话语的面前，让你的话语引导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之源。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众人身上成就。奉耶稣的名祷告。